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智人。
好，每一次呢我们在说到活在当下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个疑惑，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活在这个 moment 啊，难道我活在另外一个时空吗？好，在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专家来跟大家好好聊聊。
是的，
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屏东县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常务理事，那么同时也是保样玩艺农场负责人林春凤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老师好。
老师好。
大家好。
好，老师过去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概念哦，老师也出版一本书叫做当下的玩乐观。好，所以也请老师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当下呢？
当下呢，其实它是一个很美的境界。如果用画面来讲，我们会看到那个水滴正要往下掉的那一刻，那个水滴的存在让我们知道那个空间你跟他在一起，那个感觉就是一种当下。所以当下本身它就是一个存在，那个存在必须是你了解你的时间跟空间是交错在一起的。那为什么当下它会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人能掌握，就是有些人就是烦恼就把这个当下拉走了。比如说他在走路的时候，他一直想着我要去 7-11 所以他的走路那个画面他没有看到斑马线，他的画面是 7-11 占领他的脑袋。那他在读书的时候，他一直想着毕业，一直想着他的生涯，比如说我在做金融管理，那我就会想到金山跟银山，但是他没有想到前面是统计要被当掉了。
对，
好，所以当下其实就是把你拉回到最眼前，跟着你的水流，跟着你的空气，跟着你所在的空间，那存活在这里。那这个呢，应该来讲就是对于生活来讲，或是对于我们说学习上面来讲，也是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对，
如果没有掌握到这个的话，那个心就会有点漂浮，甚至是惶恐，那个或是焦虑也就跟着起来。
对，老师讲的一开始感觉有点禅意，有点哲学，可是其实也非常的具体。因为我觉得尤其在现在哈3C 的时代，然后还有整个这个科技的一些看似文明了，但是事实上其实我们都失去了当下。因为小朋友们或者包含现在很多的大人也是一样，其实我们每天看的就是我们的荧幕，其实空间或者时间并没有那么的狭隘，但是我们却自己把自己的时间跟空间就限缩在那个荧幕上面，是非常可惜的。我也看过很多人，其实他不愿意亲自去爬山，但是他一直透过那个他的手机，然后在欣赏这个山的壮丽跟美景。这个是很奇怪的逻辑，对啊，因为当我们还好手好脚，还能够往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就是不去做这样的实践，然后呢，却忽略当时的这个当下，那反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被荒废掉。所以我刚才听老师特别提到那个被取代，其实是蛮可悲的。对啊，因为我也知道其实老师也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包含刚才提到的屏东的这个基督教女青年会，也在培养很多的一些年轻的这些干部们，还有一些这个学生们，其实也都在教导他们，其实有时候那个当下真的很重要。如果这个潮流的水或者这个清流，他没有办法继续在按照原本的这个当下的这个流法流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那都是我们的损失。
可是那很多人说，可是老师，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做未雨绸缪嘛？我们不是要去规划未来吗？那难道我们在每一个当下都活在那个当下，那我们怎么去思考未来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哎，我先这么说。
对，未雨绸缪它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把当下处理好，那未来就可能会被你当时这样的一个情境或是你的处理而把它变得更窄化或是更宽广。就是说未雨绸缪它可以在这个时候 我存在在这个当下，我把一颗种子种下去，那我很乐意让它先在这个地方成长，而且能够存活，那这个当下要先掌握住，但是你如果说我想着我未来有美丽的苹果可以吃，我想着我未来葡萄会满树藤，但是呢你那个种子你一种完你就踩下去，它马上就夭折了，
对，
那你未来就什么样的果实就都没有了，所以你必须要把你的当下掌握好，那未来的连结才有可能，所以当下它其实就是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跟基础，它也是一个连结。
对，其实刚才我为什么说笑宇问的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其实很多人刚开始听老师这样子的分享可能会有点误解，他认为说哎，人生有梦想难道是错吗？然后有一个目标难道是不对的吗？其实我想老师的意思应该不是如此，其实当下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累积，就是有好多的当下我们才会走到那个目标，但是如果你都忽略了它这个当下是必须要花时间要花心力要流汗的，然后呢都忽略这些当下而希望速成而达到那个目标，那就是错的了。很多人在当学者的时候他就一直想着有一天他就是非常有名的学者，哇，所有人都要邀他，所有人都非他不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错误观念，因为他忘了今天呢假设我们是个学者，我们是一篇一篇文章，还有呢一堂课这样上出来的，这才是重点。今天你要这个当一个投资人，或者是要当一个这个金融的消费者，你不能一直想到哇我马上就要赚大钱，今天的某一家公司的股票突然飙涨，我就是变成这个百万千万的大户了，其实在当中你的功课是不是已经做足了？我觉得其实老师一直在强调那个当下的美感，我觉得这是很重要，这可能也跟老师在您的这个过去的学习历程还有您的专业领域都会有关，对不对？因为老师的专业领域是休闲治疗，我觉得很多人生病就是因为他没有享受当下，不知道我的理解正不正确。
也可能就是他在当下他没有注意到他生病了，就是说他存在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可能有一些掉落，比如说流鼻涕了，或是说他的骨骼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强壮，但是他还去承受他不能承受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就是那个当下的认知是掉落以后，他就很可能造成叫做意外，或是说他没有注意到身体的状况，那个部分就会很可能就会造成是他自己的负担，甚至还有缩短他的生命。那另外一个就是当他面临了这些生命的挑战之后呢，他又会开始把一些情绪搬出来，就开始抱怨这不是他所喜欢的现在，比如说生病了受伤了，他失去了某一些能力，那在我的专业这个休闲治疗的这个专业其实就是把他拉回来，拉回到当下，然后呢在这个当下呢不是只有面对痛苦，不是只有选择你不喜欢的那个部分，不是一直看着说好我的脚断了，不是去看着说我中风了。那我们在这个专业里面就是要想办法跟病人对话，而且是要做心灵的经营，那经营哪一个区块呢？就是把他的心转向他还可以发挥的那一个区块，所以说那个部分很重要的一个思维就是我们还有什么，那也是一个时间的一个概念，就算医生跟你判断说你有半年的时间，那你就是这个半年你要怎么活，你要怎么样去努力，也可能已经怎么样没有力量挽回了，有些时候它也可能就是好癌细胞，有时候可能就是很严重的一个破损，那它就没有办法复原，尤其像脊椎伤的这个部分，甚至是脑伤的这个区块，
对，
有些它是不可复原的那个部分，那这个时候那怎么办？那你可能就是剩下的是半年，可能是三年，那这个时候这个专业会进来陪伴你，让你不要在这一段时间再浪费任何的时间，然后再去抱怨，甚至再去增加自己的痛苦，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不怎么样，感觉到就是开始放弃，甚至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放弃自己的生命或许有自主权，但是他没有评估到说其实他的生命力并没有消退到 可以放弃的地步。嗯，哦，他其实比如说他有80%是好的，嗯，他可能这个时候遇到的是20%的这样的一个损失，那你如何掌握这80%，而不是为那20%再付出你的80%？因为当你把这个80%也一起付出了啊，做一个了断，或是说做一个放弃，嗯，结果它是一种延伸，甚至放射，它会伤到旁边对你期待的人。有时候是我们的子女，有时候是我们的父母，有时候我们的兄弟姐妹，那这个部分呢，它就会渲染，那就会造成更多的苦难。所以休闲治疗它不是物理性的，不是化学性的药物，但是很重要的是心灵的那样的刹车板。但是那用什么方法？那就是把活动介入到你的生活里面，然后很重要的是让你找出你最具有的能力，甚至你最感兴趣的，所以是要把你的那个生命力再点燃起来。所以说起来也好像也还很抽象。
不会，我很多听众一定会想说，这个老师的专业是休闲治疗，不是休闲与治疗，对不对？因为休闲与治疗可能就是两码的事，可是老师是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就是已经找到病因，然后我们要去治疗它，但是治疗的方式可能不见得是物理的、药物的等等，是反而是用一种心理或者是一种比较休闲的方式来做这个治疗。那刚才老师也举了一些例子，就是用活动的方式来介入。那有没有一些案例，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您过去怎么做的？
这个部分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当事者就是说我们的个案很重要的是他要操作，他要当主角。我们有时候当病人的时候，有时候是配角，医生你说吧，你开吧，你看你要取哪一块随你。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对于休闲治疗的历程，就是当事人中心说心理学的那个学派大概就是站在这个地方，当事人你要惊醒，然后你要做主，你要做主以后呢，你要认真的是去操作你的时间，所以你要做选择嘛，所以他休闲的条件其实就是你有一个时间在，你有一个空间在，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有一个历程，那最后的结果我们要追求的是那个快乐的感受，因为这个历程你要追求的是你自己的成就感，而不是满足别人的期望，就是回到你非常中心的一个位置。那在修复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自己愿意接受自己，你愿意自己喜欢自己，然后找到自己的特色跟自己好好的相处，然后找出你愿意从事的活动，然后来建立起慢慢的看到自己的能力，然后看到这个能力以后，再去怎么样复杂的去参与跟别人的关系，就是包括团队的，所以休闲活动它是分很多种，它有个人性的，但是团体性的，甚至两人三人性的越来越多，最简单的讲打球，你没有办法一直对着墙壁打，那你就开始学怎么样我要接他的球，那甚至更多人的五人的，那我要开始回到那个 team， 我要回到那个我可以跟别人呼应，甚至我们看到那个篮板，我们看到那个篮筐，我们知道要去得分，所以就可以找到我自己对自己的信心，然后再调整，如果还不行，那么回到个人的，我们回到模拟的，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疗程，那如果案例的话，譬如说我们在病房他刚受伤的时候，那是很重要的一个起程，就是他要先知道事实上他是失去了什么，然后接下来是有什么东西能够协助你，有些人要开始学操作轮椅，有些人是可能坐拐杖，有些人可能是电动的，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让他先学习，那就在医院期间他可能手术完了，他可能疗程完了，那进入复健，他不只是去操作他的手脚，可能或是职能治疗的这个部分，然后顺便要想你的目标在哪里，你是要去钓鱼还是要去潜水，还是要去高空弹跳，好，你有没有这个梦，我们把那个他的梦他的想要当做最强的动力后来完成，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做治疗当中的是他要负起一些责任，但是他也需要一些协助，那这样的话相对的 就是那一些陪伴的 team 还有专业就进来了，而且这个地方也就是社会福利或是说一些其他的支援团体是占着很重要的角色。
对，
因为有些人他受了伤，但是他却没有很强的经济能力，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扶轮社啊，可能还有一些人民团体啊，甚至国家的机制都进来，
是
然后来协助这些人的复健跟恢复希望。
每次听那个春文老师分享都很有智慧。刚才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大概脑海中有一个画面，那画面是我很小的时候在教会学习打桌球。那个时候呢，一开始打桌球的时候你来我往的，但是呢动不动就杀球，所以呢，今天你杀我杀你杀到最后其实都不会来回五球以上，到最后教练找出来说你们到底在干嘛。对，那我们说没有，我们在杀球啊，哇，那个是很快感，而且是一招就可以毙命。
对，就是要把人打死。
对，所以教练就给我们一句话，我觉得那个时候启发我国小那个幼小的心灵。他说：“你们觉得这样会好玩吗？”
对，其实打球是要等着他能打得到，你能接得到。
是，所以老师刚才提的，其实我觉得在这当中怎么样你来我往，然后形成一个和谐而且持续然后能够永续的状态，
对，
很重要。而且在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今天不要急，因为如果时间轴跟空间轴都能够了解清楚的话，第一个时间轴就是我已经把时间排出来了嘛，我已经把这段时间空出来，我就是要做这个事情，何必急着把它做完呢？第二个是空间轴，就是我就很清楚我这段时间我就要在这个空间就做这个事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开始庸庸碌碌，他已经不是忙忙碌碌了，是庸庸碌碌，就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在想别件，在做别件事情他又想到另外一件，那就不会有一件事情是完成的。所以如果时间跟空间轴都清楚，那就会回到一句很有趣的话，就是超自在我。可是超自在我当中还有几件事情，就是必须要认识自己。
对，
认识自己才会去疼爱自己。
对，
能够疼爱自己之后才会去造就自己。
是，
因为当你知道疼爱你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投资自己，就是造就自己，让自己更认识自己，然后呢能够每天比昨天进步一点点。
是是，
那在当中进步过程当中不要把别人踩在脚下，而是我们要跟其他人共好，并且呢形成一个良好的和谐的关系。那这个当中就是你帮助我帮助你，就像在爬山的时候一样，你拉我一把我推你一把，我觉得哇这个就非常的美好。
真的，博士也在休闲治疗领域当中。
我在学习。
所以这个休闲治疗它就有分成，我听过主动式的休闲跟被动式的休闲。因为现在人就说哎，休闲我也每天在休闲啊，可能下班回家就在休闲了，就滑手机啊追剧啊，这是很多人现代的所谓的休闲时间。所以这种所谓的休闲治疗的休闲跟我们一般所认知的追剧滑手机的休闲有什么不同吗？
那个就跟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主动跟被动的那个部分，有人就是被电视看看看到睡着了，哎，他也很安慰，因为有声音在，但是那个变成比较低的那种叫做被保护。那个休闲是一种，就是我要保护好我自己，就是包括音乐，听音乐，甚至去吃东西，它其实它是一种保护。那我满足我最基本的一个需求，那你要一层一层的去怎么挑战。那休闲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需求，但是慢慢的你要进入到游憩，游憩就是结构式，甚至是有目标性。所以你的吃的部分本来是很满足，但是后来你就开始烹饪，你就开始调配，然后你会给别人尝尝看你做的东西，味道是不是很好。
对，
然后你会不会尝到那种季节的味道，你会不会感受到这个煮的东西它不是只有让你的惶恐消失，而是让你的快乐感也在这里地方产生出来。
没错，
最重要的是你的什么成就感。所以你看这是不是个人的事，是，
对，
包括音乐也是，我听嘛听嘛听满了，但是到最后我说我要来做，我自己也做一首歌，我也唱出来，到最后，我觉得这是一种对我的一种肯定。更重要的是他有在学习，在启动，我们就是生命的在启动。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与人互动。
好，我们在这边先稍作休息，待会回来之后再继续请林春凤老师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跟人互动是更加重要的。稍作休息，马上回来。